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身为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在世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今天的节目《使命门徒》，我们要聚焦在本地的跨文化宣教。哪里是本地？何处又是异乡？受访的嘉宾彭长老透过与世界各地宣教机构的接触，看见当代宣教实践与动员的改变和趋势，并且谈跨文化宣教的重要性，教会该如何落实家门口宣教的实践。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增加，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开始看到本地跨文化事工的机会和潜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大我使命动员协会的理事长彭书瑞长老来和我们分享，在他广泛与世界各地宣教机构和运动接触的过程中，观察到哪些关于宣教策略与动员的改变与趋势，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机会，教会朝这方向发展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实践建议。书瑞你好。
嘉华平安，各位听众，各位全世界在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
其实要介绍书瑞非常困难，所以等一下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自己。但是书瑞他的其实在宣教上投入的资历非常的丰富不单单是在华人的圈子里面，也包括非华人。很多时候其实这些非华人的宣教圈子我们都非常的陌生。但是书瑞在整个国际的宣教动员上其实扮演了一个好像桥梁的角色。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但是一定还是有少数人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宣教动员上的这个旅程？
谢谢嘉华。这样讲真的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哈。我觉得大家会认识我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我很知名，而是我们特别在这些的旅程的里面一直都是扮演一个找到更多同路人邀请大家一起成为伙伴的这样子一个热情吧哈。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认识，会彼此知道，或者是有一起配搭，都是因为我们非常愿意也主动的哈，然后会邀请更多不同的人一起来同行这个很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路哈。那这个路是什么路呢？当然就是跟跨文化宣教，然后还有这些宣教的意识和动员相关的事情啊。那我的自己的旅程有一个短的版本，就是我从小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学生福音工作的家庭啊。我的父母呢是做学生福音工作，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服侍了，从1975年开始服侍了35年的时间哈，在我出生之前哈就加入了一起在做学生的工作哈。所以我是非常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学生福音工作的价值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我很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也是从我的父母身上学习来的，就是文字工作的价值啊。那我父母也是在文字工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投入。那另外一个对我很大的影响呢，当然就是跟宣教的相关的哈。那 他们在有超过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开始了最早的这个宣教的团契哈，然后开始关心很多的华人的宣教士啊，尤其是台湾啊，最早期开始差派出去的。但是我自己的旅程呢，要讲到大概有将近有二十出头年开始哈，正式的加入了一个国际的差会哈，叫做这个国际世界福音动员会啊的福音船哈，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开始，然后有几年的时间啊，也因为那个旅程就开始经历到了，认识到了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事。神也借由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齁。这个参与了国际的差会，然后开始从这个经历里面去认识神的工作，神的世界，然后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子的参与。在过去的十年的时间里面，更多的是参与了宣教的动员的工作。神没有把我带到福音的海外的工厂去，但是却是在这个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城市里面开始了这个宣教推动啊，宣教认识啊，宣教动员的这样子的工作。那渐渐的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跟的不只是全球的华人的伙伴们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的这些的朋友们，就一起的发现有更多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连接的事情。那当然就也参与到过去的将近有三四年的时间，也跟嘉华一起在华福的这个平台上面继续的努力哈。所以这就是一点点我的背景啊，谢谢。
谢谢苏瑞，真的是轻描淡写哈。但是其实苏瑞之前出了许多书也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所见所闻，他所看到的。那今天其实跟苏瑞想几个主题谈哈。那第一个想要谈的就是关于整个宣教实践跟宣教动员这几年来你所观察到看到的一些转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宣教真的我觉得西方欧美的宣教士在一两百年前他们所做的我们都是承接着他们所做的，上帝透过他们把福音带给了我们，我们都很感动。那想到宣教，可能我们的画面也是马街宣教士、戴德森宣教士就是远渡重洋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完全没有福音，栽在当地。那的确是一个很美的典范。我相信今天仍旧需要有这样的人回应这样的呼召，到福音好像没有去的地方。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其实全球也发生很大的一些处境的改变。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从你的角度，你自己接触到这么多人，包括华人跟非华人，包括西方跟非西方，你看到全球在宣教实践上或者宣教动员上有哪一些转变呢？
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题目哈。那这个嘉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转变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在国际的一些宣教的大型的会议上面，或者有策略性的会议上面，都有来琢磨哈。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多讲这些哈，但是呢，我可以邀请这个我们华福使命门徒的Podcast 的听众呢，可以如果有空的话转台到我的 Podcast， 也可以有一些这些 cover 啊。但是我就讲几个小事情啊。在我们使命门徒的这个许多的主题上面都有提到哈。第一个就是全球人口的流动性。150年前或者200年前的早期的这个近代宣教史哈，在讲的都是要从一个地方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地方，尤其是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概念哈。就像现在我们的地级和当年的地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然后后来在罗马书在讲到说我一定要前往西班牙，就是到西班牙去。他讲的一个这个例子就是代表了他那时候世界的尽头好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直往西的世界的尽头，就是在他们所能知道的西班牙这个地方。那使徒行传也停在他后来到了罗马，就没有再记录下去后来的事情了，就停在第28章了。但是今天我们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信仰了。 然后有各式各样子不同的肤色族群的人都已经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表示说《使徒行传》第29章30章继续的写下去。
嗯，
那人口的流动和150年前200年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未得之名的概念大概是要跑到他们的所在地，然后人是不会流动的。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地方？的确还是有的，还是为数不多，但是仍然还是有的。
嗯，
不管是在喜马拉雅的山上啊，或者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啊，或者是在巴比亚、纽几内亚的离岛的里面，但是有更多的以前接触不到福音的人，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福音。这是人口的流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这跟教会的形式的改变是也有关系，或者是今天一个大灾问，就是谁是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讲说基督徒是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啊，大概是33%到34%，在过去的100年都没有改变哈。那这是广义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面孔，如果我们要说基督徒，我们用一个人来描述他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以前会是讲说男性白人大概是年纪比较大的中年男性白人去 profile 说哦基督徒大概长这个样子。但是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如果要去 profile 基督徒的 typical 一个典型的样貌，他可能是一个拉丁美洲人或者是一个非洲的女性，年轻从15岁到20岁之间不等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个人的样貌是改变的，或者是说跟随基督的群体的样貌是改变的。我们总称叫做这个叫做 majority world， 主体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现在占了全球基督徒的比例啊，从75%到80%之间哦。所以以前传统的西方的这个教会的为主体的这个样貌是改变了，这也代表了另外一件事实，就是所谓的 mission field 今天应该要有机会成为 mission force 啊，就是以前是被宣教的地方，今天应该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差派地啊，或者是宣教的动力的来源。这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但是也许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啊。但是这也借着像洛桑福音运动、华福运动这些不同的宣教的动员的运动，让全球的教会可以开始有这些的看见。然后如果我要补充另外一个话，我其实我可以再讲七八个，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再讲一个就好了。
好。
另外一个就是宣教的方式、模式和概念啊，一直是在改变啊。我们用一个比较激进一点的话来说，它一直在进化 ，evolve 啊。意思就是说，以前对于宣教的概念就是我们要去在某个地方盖起来一个像我原来的教会的建筑、教堂建筑物，用我们这一边所习惯的、熟知的所有的仪式、形态、诗歌本和我们的所有的 formality 啊，这个也许有的甚至把他的教袍、牧师袍都带过去，在一个非洲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景象，这样子，但是还是发生了哈。那可是呢，越来越多的就开始重视处境化，重视本色化，重视神的国度是多元的，可以是宽广的。那这个福音的片传的模式，也因为交通的便利，也因为科技的进步啊，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创意哈。从早期的说是扶贫的方式哈，这个基督教被笑称为面粉教或牛奶粉教哈的这种方式，就连扶贫的这一种概念也都开始在转换哈。包括是要给予呢，还是培育呢，还是 empower 呢，还是陪他们同行呢？以前有说你来信教我就给你什么，现在说我们不能加上这一些所谓的框框架架，这样子你才能，我们会就是单纯的去爱人啊，有很多很多的在心态上面的一些的检讨，然后还有策略方面的改变哈，这些都是在这个进入20世纪、21世纪以后，从了很多很多的错误里面开始学习的。所以讲到宣教动员的时候，过去其实相对单纯的哈，我们就跟他们讲说， 哎呀，那个大使命啊，不管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啊，有讲的地理位置性啊，然后或者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然后耶稣都有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些呢，以前好像相对的比较单纯容易，然后可能人的心这个基督徒也比较单纯哈。那就说好，我愿意，我回应，所以才会有这个宣教的动员的几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些运动。那我们听到的，譬如说有这个韩国的大复兴啊，韩国的宣教的动员的运动啊，这个在美国有 Urbana 的宣教运动啊，在更早期的我们就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的学生志愿运动啊，这些的。可是像现在我们在讲这些宣教推动的时候，好像都不再是只是这么单一面向的，很多人甚至是已经在宣教工厂，或者是已经在他可以服侍的地方，然后他突然发现说他有了一个使命感，他没有办法再忍受我每一天都无视于我们身旁的这些，他已经到了海外去，到了一个地方去，然后他突然又想到说，哎，我其实可以在这边作为一个某种形式的这个做光做盐啊，这个跟我们以前的这种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个并不是在说我们不能不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原来的单一的处境里面去呼召人，神继续呼召人去前往去受训受栽培，然后去到那个真正的未得之名最难去的地方，叫做 The Hard Place 啊。我们有许多的好朋友们一直都还在这个方面努力，包括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努力哈。包括像主仆差会 InterServe 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slogan 就是说我们要去 the hard place 啊，就是难去的地方才需要更多的人去。那像 Radius 我们的好朋友维恩啊，那他们在做这些培训的时候，也都是特别的去看到所谓的这个最 unengaged an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这些其实都是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宣教的服事的形态还有我们的对象也一直都有一些重新的思考啊，那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讨论的地方。
呀，谢谢苏瑞，因为你提到了第三个，除了前两个人口流动跟整个基督徒主流群体面貌的改变，第三个就是宣教方式的跟模式的一个思考的再思，或者是重新的去思考怎么样处境化本色化，以及在做不同事工的时候到底我们过去这100年、200年处境有哪些改变，我们又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学到什么，而在接触到新的文化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又从他们学到什么。那今天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希望可以聚焦，其实也反映出刚刚你前面三个所提到的一个大环境的改变，以至于它成为一个本地跨文化宣教的实践跟动员。一般我们想到跨文化的时候都是想到是远方啊，那当然如果你是住在这个文化人口组成更单一的地区，想到跨文化大概就是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很诚实的看待，今天大部分的地区其实都不是单一文化的地方。我们所住的台北这个北部，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家里面，我们或者是走在街上，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或移工在我们当中。所以本地跨文化似乎不论是在北美、欧洲其他地区的东南亚、东亚的华人教会当中，似乎也都变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开始去谈论正式面对的一个主题。听听苏瑞，就是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以及你怎么去理解或者是觉得说，这有什么我们可以持续关注或者是往前走的地方。
好，谢谢。好，那个我想我们这一次的 interview 啊，就在我们使命门徒的这一集的title 我想应该会跟这个相关了，应该不是在讲宣教动员了。所以我想大家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主题而来的。我想从两个进路啊来跟这个嘉华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来思考一下啊。先从一个我先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先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好了。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就是说宣教到底是谁的事。
OK，
宣教是属于 精英的事情吗？属于我们教会的最 top leader 啊，不管是带领的叫做长老，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宣教委员会的主席，然后还是在我们全教会某一次的宣教年会里面站起来的那一对夫妇呢？还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同意，就是宣教应该是大家的事。就是那个百分之，不是那百分之一，而是应该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常常不管是在宣教的推广啊、动员啊这些的概念上面，常常会陷入一个矛盾，好像如果我们有百分之一的人出来，我们就已经还蛮开心了啊。就是那剩下的99%，那没办法，就是这个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或者是大家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跟我很抱歉的说啊，抱歉，我现在不能怎么样，或我只能怎么样，因为我只是家庭主妇，我只是学生，我只是在教会最多能够发发周报、煮爱宴的所谓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直到了一个程度，就会说我们甚至有一种叫做代役或代理人去做我们感觉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太这个知道怎么传福音，或那个面子比较薄的时候，我们就跟传道人说，诶，我们教会怎么人越来越少，你应该要去好好的去关心人啊，去家庭拜访啊，就是他来代理我们做我们也许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宣教也是这个样子哦。我有位这个某个宣教的机构或者是宣教师的夫妇，他们的家庭奉献。我有我们教会有年轻人哈，暑假要去短宣，或者要去到如果以北美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要回到台湾，然后我们奉献支持他们啊，也许我会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去啊，他就代表我们教会去做宣教的服事这样子。那所以当我们讲到本地跨文化，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它只是我们宣教生命的一个展现而已。本来就不应该要有近处和远处之分，但是却因为好像远处的或者怎么样，就会感觉好像比较真的在宣教。但是其实我常常从我开始作为一个真的尾声在做一个动员者开始，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差派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到远方去，而那个远方可能不是地理位置的远方，却是心理位置的远方。这是第一个大的 picture， 我们可能需要讨论的。不管是本地的跨文化、异地的异文化、异地的同文化，我们都需要有一种跨界或跨越的意愿，就是它可能是不舒服的，它可能是要向下移动的，它可能是要out of my own comfort zone， 或者是我要去，不管是要多学一种语言，或者是多对人有不一样的看见啊，或者是说我看他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这些都不容易，不管是近处或远处的。第二个是每次要讲到跨文化的时候，我们大家常常会讲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局限在一种我们经验里面有的想象是局限的。譬如说因为我们教会可能能够提供的这个宣教机会也许就不多啊，一年可能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可能就是两个短宣队啊，就摆在我们白板上，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看谁愿意去这样子。其实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呢却很有可能我们平常就有的福音机会，就或者是就是单纯的做一个好的福音主顾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菲律宾的这个外劳或者是这个印尼姐姐啊，我们其实就可以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因为这样子会是受到了一些的局限啊，所以我自己对这个本土异文化的关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我讲一个小故事哈。我有一年的宣教年会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呢。我想要讲的主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然后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呢？是因为在我们的 教会里面就有这个几位印尼姐姐啊，在我们的当中，甚至有一位呢就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一个房间，因为他十几年来都一直在照顾我们教会的独生的长者，没有任何的家人啊，然后在身旁。前面一位史爷爷哈，就是他照顾了好多年，然后来回天家了以后呢，后来又来了一位左爷爷。那我就想要讲这个主题，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叫阿滴。就是我要拿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教会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了解、支持这一个印尼姐姐在我们教会里面。结果我发现我连我自己都对他不够认识。就是他不可能名字叫做阿滴，他一定有一个全名，就是譬如说我不可能叫阿瑞嘛，我一定叫苏瑞潘啊，就是有 first name last name 嘛。他还有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发觉除了每一个礼拜见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话聊天打招呼，还唠几句我会的这个印尼文啊 ，Salama bagi 啊 ，Abakaba， 然后这个 Terima kasih 这样子啊。他说：“哦，你的印尼文讲得好好。”我说：“你的中文讲得绝对比我们好。”然后就发觉原来他的多问下去，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孩子，他来台湾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他的女儿，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在刚刚又升格为奶奶了，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已经成年了，然后生了小孩，但是他错过了这些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一切。然后我一时之间这个题目就变得完全无法讲下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超虚伪的。因为我原本是要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啊，主耶稣基督啊，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啊，然后谁是他的邻舍这个，然后就是问他挑战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怎么样行呢？我原本是想要扮演这种角色，结果没想到我这个一挖下去，就发觉我自己是一个这么肤浅虚伪，然后你觉得你好像在做宣教动员，但是就在你身旁的这一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是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震撼。所以我们家庭，然后我们的教会开始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些的改变。我不敢讲说别人了，至少从我自己开始。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谈本地跨文化宣教。过去我们以为宣教就是到遥远的国度传扬福音，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宣教的对象就在我们邻近的四周。如果距离最近的未信主的对象我们没有关心，又如何去谈宣教的远大梦想呢？在下回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探讨我们如何落实家门口的宣教。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行。